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这几天呢，我们突然间看见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呢搞得一塌糊涂，我们很多人都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加拿大跟印度会把关系搞坏？这个两个国家隔那么远，一个在北美的最北部，一个在南亚的最南部，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么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加拿大，一个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4亿人，这两个国家怎么会闹翻呢？这个事情呢，有点奇怪。这个事情闹翻呢，这个跟有一个事情有关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就花点时间讲讲这个加拿大和这个印度啊之间的关系闹坏的。那我先讲讲关系闹坏到什么地步啊。这个印度最近是说加拿大呢干涉加拿大的内政，干涉印度的内政，这个涉及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叫锡克族啊 ,Sikhs。锡克族是什么族呢？大家其实都见过的，就是我们讲的广东人叫摩罗叉，我们这个讲普通话的人叫阿叉，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啊早年在上海租界里面或者在香港街头当警察的那些印度人啊，包了一个大头巾，长一个大胡子，不苟言笑，身体壮硕，长得挺好看的，这些人呢我们把他叫阿叉啊，摩罗叉，其实呢就是这个锡克族的男性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印象，大家说哎呀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印度长这个样子这副打扮的可是很少啊。大家说锡克族有多少呢？锡克族只在一个邦，就是印度的一个省，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就是这个旁遮普邦，这里面信一个教叫锡克教，既不是回教，它又不是印度教，它是锡克教，他们就信这个，他们对外族不通婚，他们内部血缘非常纯净，所以一直保持他们呢长得高大威猛好看，并且呢不苟言笑，内部非常的团结独立，能打胜战，会经商会种田，这就是锡克。那今天呢就讲讲这个锡克跟加拿大的关系了。这个锡克跟加拿大的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加拿大大部分的移民都是锡克人，我们到这个温哥华，温哥华有个地方叫苏里啊，就 BC 啊，不列颠哥伦比亚，这个苏里这个地方蛮出名的。苏里呢就是锡克这个独立运动的大本营，然后这个他在那里面有个叫金庙，那个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要想办法把旁遮普的锡克独立出来，脱离印度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那个地方，在苏里。那么加拿大呢也拿他没办法，那加拿大不能说我干预你啊，你搞什么运动跟我没关系，不影响加拿大。但印度呢就很有关系的，因为这帮人呢在这个加拿大去策划锡克族的独立运动，那么然后呢他们运武器到这个旁遮普邦，在印度的内部搞很多事情，并且要摆脱印度，所以这些事情呢搞得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印度呢说你要管，加拿大说我不能管，那么印度给了证据，加拿大也把那个印度点名的恐怖主义的头目抓了，又查不出证据，又把他放了，因为那个人是个加拿大公民，所以呢这就是一堆事情，搞到最近呢，这个突然间有两个蒙面人把那个人杀了，把那个激进分子杀了，就在苏里，就在这个不列颠哥伦比亚，6月份，2023年。那么印度呢提出抗议，加拿大呢也提抗议，互相的现在驱逐大使馆的官员，就搞出这么一个事情。哎呀，这个事情讲起来就是一大堆。我首先讲加拿大为什么会搅进这个事呢，就是因为加拿大的移民里面锡克族的最多，你不论是在多伦多，在蒙特利尔，还是在这个不列颠哥伦比亚，你看见那种包头的，那基本上都是锡克人，他的锡克人的比例啊实在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个加拿大呢还很希望抓住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很多人入了籍以后他要投票，如果加拿大的这个政党希望能够拿到支持少数族裔的锡克人的票是很重要的，印度人他这个散散的，锡克族是非常团结的，所以印度呢一定呢就要支持 这个席克人。好了，这就本来没有事的就搞出这么一堆事啊。我想讲这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这个2020年这已经搞出事了。2020年呢，有件事情跟这个加拿大一点关系没有，加拿大自己搅进去的。2020年呢，印度的国会就通过三项农业法。这个三项农业法呢，一大堆，我就不读这个名字了。这个农业法的主要呢，就是允许大型的私有企业进入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并且允许商家呢囤积食品。那么这个当时印度当然很多农民呢就担心了，如果你允许这些大型的外国的粮食进入印度的市场，那个就会压低这个粮价。那印度主要种粮食的是什么人呢？锡克族，彭加普邦的锡克族，他们供应的粮食占了印度粮食的一半。所以锡克族人呢，对于政府通过农业法呢，他特别敏感，就是说你要一通过，那我们就没饭吃了，他们就来抗议。那么印度政府呢，那时候一定要进口了，因为印度粮食不够呢，不能光靠你彭加普邦一个邦供应的粮食，你们够吃，但是我们整个印度不够啊，就允许外国进来，也包括这个什么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些种的粮食都可以进入印度。其实印度粮食也很足的，但是印度呢政府是允许大型的粮食公司是可以进来，还可以囤积。所以呢，以锡克族为主的印度农民呢就抗议。2020年的九月份，这个抗议呢，印度政府呢就镇压，用水炮、催泪瓦斯镇压这个农民，这个打得一塌糊涂啊。加拿大的总理啊，这个特鲁多啊，就发表讲话。2020年的12月份，他呢就说我支持农民的和平示威。那么印度外交部呢就召见加拿大的这个高阶外交官，说你干涉内政，让人无法忍受，这个关系就搞坏了。那因为示威的人都是锡克族的教徒，而这个加拿大的锡克人最多，所以特鲁多呢是明摆着要讨好他的锡克族的这个民众，大概就是这样。好啦，这个一直搞到今年2023年，这个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锡克族的这些示威者呢就聚集在印度驻温哥华的总领馆的门口。这三月份呢，如果有多伦多有温哥华的朋友，你们大家就记得这个事情，3月25号。那么当时呢，因为印度这个追捕极进的锡克族分离主义的领袖叫辛格，这叫辛格没意思，因为锡克的人都姓辛格啊，这其中的一个辛格。那么所以呢，他们呢就在示威，在示威的时候呢，打了一个黄色的旗子，并且闯进了总领馆，就是印度的总领馆。那么这个印度就骂加拿大说，你这不行啊，我们的总领馆你让他搞进去，并且进去的人打了一个黄旗，黄旗上写的字叫喀利斯坦运动，喀利斯坦运动就是彭加普邦独立运动。那么这个就大家呢就非常紧张，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从三月份抗议运动搞到现在，这两个关系紧绷。我就讲这个月吧，2023年的九月份，当时不是有20国集团在新德里开这个G20 的峰会吗？那么加拿大和印度呢，两个国家的元首都不想见面，开会坐在一起，大家不聊，没什么聊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加拿大呢，就这个总理啊，这个特鲁多就在下议院呢就发表讲话，结果呢把关系搞坏了，搞得你看这几天，印度驱逐加拿大的外交官，加拿大驱逐印度的外交官，互相驱逐，所以两国关系紧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两国关系紧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锡克族的领袖这个人呢，在温哥华呢，最近呢被人谋杀了。2023年的6月18号，这个事情是一个突发事情，这个关系突然间掉到目前这个样子，跟这个尼加尔，就是这个尼加尔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尼加尔啊，他叫 Hadip Singh Nijjar。那所有的这个锡克族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 Singh， 他们都姓辛格。辛格的意思就是狮子，锡克族2000万人。一半男人姓辛格啊，一半女人姓卡尔，就是只有两个姓啊，大家都同姓， 他们团结得很大，所以这个人叫 Hardeep Singer， 但是他的 last name 呢叫做尼教啊，叫尼教多一个字啊，这个尼教，这个尼教呢是非常著名的喀里斯坦分离主义者啊，他就是主持这个锡克人呢在这个彭加普邦要独立出来脱离印度，那么所以印度呢通缉他是恐怖主义分子，你搞分离活动，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搞得两个关系呢就非常的紧张。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尼教，尼教呢是一个农民啊，他呢这个在印度的境内的时候他已经是参与了这个喀里斯坦的独立运动，就是要脱离，那么但是呢他想要跑到加拿大，但是来加拿大不容易啊，他是个农民，他呢在1997年2月10号他利用一个伪造的护照他到了加拿大，到了加拿大以后就马上提出难民申请，难民申请呢讲的是非常的耸人听闻的，他说他的兄弟他的爸爸他的叔叔都被印度的警察逮捕，他本人呢也遭受过印度警察的酷刑。那加拿大的移民局就说那这样的话有什么证据呢？没有证据。这个什么时候关的，什么时候受的苦刑啊，身上有伤疤吗？也没有。所以呢加拿大的官员说这个故事不可信，编得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毛骨悚然。但是呢这个故事呢没有依据，所以就把它拒绝了。当时尼加尔用假护照来加拿大呢是有一个女的帮他的，这个女的也是这个锡克族的，这个锡克族的帮他呢这个赞助他移民，帮他搞点钱呢，他拿个假护照帮他买的机票就来了。来了以后1997年就到了加拿大，那个尼加尔没有办法能够申请到这个政治难民，就马上就跟这个女的呢就宣布要结婚。那么这个结的婚呢，当然你娶的这个人是在加拿大，那这个结婚那就可以合法化吧。结果呢这个结婚呢也被这个拒绝，就被加拿大的移民当局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啊1997年来加拿大，是协助了这个女教来加拿大，这个女的来加拿大呢是用了一个结婚的方式来的，就嫁了一个也是在加拿大的锡克族，嫁一个男已经嫁过一次，然后呢调转头她又来嫁给这个女教，用这个结婚来作为一个移民的准备，所以加拿大的移民局一看见以后就拒绝了，就不给她。但是呢女教呢就待在加拿大，她还是想办法待下来，他做什么呢？做水管工啊，当 plumber。他呢，并且呢，在加拿大就住下来了。反正我就不走，加拿大呢也没办法赶你走，你呢就慢慢申请。他就熬下来了啊，并且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那么最后呢，他就当了我们说苏里市这个温库瓦的苏里一个锡克教的教会的一个院长，就金庙的院长。他当了加拿大教徒的锡克教徒的正义峰会的领导人，也就是锡克教的极端派的一个领袖，差不多是一把手了。那么他到了加拿大以后，他入籍是2015年啊，变成加拿大公民，所以以后呢加拿大就留着他了。他呢开始很积极的要求这个摆脱印度啊，就是锡克独立。2013年他到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将印度政府对锡克教徒的镇压视为种族灭绝，当然日内瓦没有同意，没有查到证据。2014年他再到纽约的联合国，就为在联合国为旁遮普邦的独立运动这个要进行这个活动，所以印度呢对他就非常头疼了，并且呢印度政府说他是喀里斯坦独立组织一个武装组织叫喀里斯坦 Tiger 喀里斯坦之虎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呢被印度认定为恐怖组织。2014年印度呢说他这个发出逮捕令，说他参与过2007年在一个电影院里的爆炸案。那么2016年印度政府再发出一个逮捕令，要抓这个尼教，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往印度的境内呢发送武器，用滑翔伞，就是用飞机在巴基斯坦飞起来，用滑翔伞丢过去就飞到这个彭加普，就发武器让本地的这个喀里斯坦之虎啊用来对抗印度的军队。所以呢这个 今年2023年的2月份，旁遮普的这个省长叫做首席部长，叫也叫也叫辛格，都叫辛格的，叫叫阿玛林德辛格，向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就特鲁多就发了一份通缉名单，说你这些人呢都在加拿大，你帮我抓，因为这些人呢挺危险的，其中呢就是赫然在目，就是尼加尔。那么这个加拿大呢收到这个名单，所以呢就因为这个尼加尔是在这个苏里，在温哥华附近，所以呢4月13号，今年呢2023年4月13号，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RCMP 苏里分队就抓了这个尼加尔审问，24小时就把他放了，没有提出任何的指控，因为你问不出什么东西，加拿大也无心把他控罪。所以呢这个印度呢就说这个人呢是真正是一个有问题的，并且呢还有很多指控，说尼加尔呢谋杀了一个印度教的教师啊，这个是在本地他做了很多这个事情，那印度当然也有个名单了，所以这个事情他搞得很紧张了。那么在这个名单以后，这个2023年以前，那其实在2022年加拿大的安全情报部门就觉得印度可能动手要把这个尼加尔干掉，这个尼加尔是非常大胆的，出出进进在苏里啊，并且组织各种研讨会啊，这个筹款买武器啊，它是很脏公开的一个活动。这个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呢就找过这个尼加尔，说你啊要小心一点，你不能这么出出进进，毫无提防，你可能呢有人会谋杀你，谁谋杀不知道。那么这个尼加尔没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情报局的这个话，照样的出出进进。2023年的6月18号，这个尼加尔就在这个苏里，就是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这个西格寺庙外面的停车场，就突然间被两面这个蒙面的枪手开枪就打死了，就这么打死了，那没什么人。那么这个是6月份，那就今年的夏天。那么加拿大的这个皇家骑警的调查组呢，就是说两个嫌疑人都是身材魁梧的男性，戴着面罩，那印度的锡克族都非常魁梧，所以你说谁非常魁梧呢，都每个人都很魁梧，所以到现在呢就没有找到人，这个事情呢就搞到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现在急剧的恶化。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锡克族怎么回事呢，我下面会跟大家讲讲锡克族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由于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搞得非常的恶劣，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加拿大支持这个锡克族，而印度呢是觉得锡克族的这个苏里斯坦这个独立运动呢是要分裂这个彭加普邦啊，这个锡克族，所以印度呢视这个组织呢为恐怖组织，那么这两方面发生了冲突，最后呢这个锡克族的这个独立运动这个领导人这个尼加尔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的苏里啊，6月份被两个蒙面的人枪杀了，搞成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完全恶化，互相在驱逐外交官，那现在到9月份了，这个关系一点好的迹象都没有。那么大家说你今天讲了半天锡克族这不就印度人吗？是的，他是印度的民族，但是他不是信印度教的，他是一个单独的锡克族呢，是信锡克族的旁遮普人，旁遮普还有一些不是锡克族的，但旁遮普邦主要的是锡克族，但是里面也有是信印度教的其他的种族。印度的民族多了，印度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大的民族有很多的要信这个印度教的是为主的，锡克教呢不是最大的。锡克族呢主要分布在旁遮普邦，它是一个宗教民族，它信一种教，就是锡克教。他这些人呢很容易看出来，身材高大，锡克族的男的女的都很好看啊，这个包头，有很长的头发，男的都是非常长的头发，他们把头发盘起来，然后再用一个大的一个头巾包上，都是留长胡子，人长得很漂亮啊，也这个鹰鼻深眼啊，都是典型的亚利安人，他们是最标准的亚利安人啊，包头留胡须，身材魁梧，这是锡克族男子的典型标志，女性呢非常的美丽，大眼睛很好看。锡克教徒呢 占多少呢？这个锡克人只占印度总人口的2%。你看2000多万人，印度14亿人，他2000多万人，他不多。这个民族呢，自尊心非常强，非常的倔强，非常的高傲，他不跟你言笑。你说我们叫二叉红头二叉红头二三站在街头的，他不跟你开玩笑的，他并且力大无比啊，在街头。所以原来在上海的法租界，在香港的街头，很多是这种戴包头的锡克族的警察或者军人，在打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英国的印度军队里面，基本上都是锡克族的兵，就是真是能够打。这个是他们呢不苟言笑，你很少看见一个锡克族人跟你嘻嘻哈哈的，他不跟你嘻嘻哈哈，没有什么幽默感啊。他们开玩笑，他们之间开，跟你外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有尚武的传统，打起仗来非常的骁勇，是印度的最主要的兵员。所以印度一个军队一看，包头的占一半啊，这个人就多了。那么一直以来呢，这个锡克族从1946年印度立国的时候，他就希望旁遮普邦独立，就一直在搞运动，就没搞完过。所以呢，这个运动呢闹了很多年，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这个锡克族的独立运动呢就开始慢慢的平息下来了。现在呢声音越来越小啊。那么锡克人有什么特点呢？我讲他有4个主要的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他们的信仰。这个锡克的这个民族呢很小，2000万人，当然对欧洲来讲2000万人就是个大国，对印度、对中国来讲2000万人呢就是一个省啊，甚至一个市啊。你看广州、上海、深圳、北京人口都超过2000万，也就是说就是一个等于一个城市的人口。但是对于印度来说呢，这个就是小，印度好多城市都是2000万的人口。所以锡克族呢不多，在一个邦啊，就是在旁遮普邦，2000万人，非常团结。他们呢一直是希望建立一个以锡克教徒为主导地位的邦。那么印度立国以后1946年就是这样提出要求。那么后来呢印度说，行，你们就建立一个邦吧，你们自己管自己吧，叫 Punjab, 叫旁遮普邦，他们就建立了。一建立这个邦，锡克族呢就组织武装斗争，就是希望摆脱印度。那么大家说，这个仅仅只有2000万人口的，在印度来说是个小民族，为什么他们如此独立独行、特立独行？他们仗着什么呢？他有四大特点，就今天我讲的四大特点，他们有资格。为什么？第一个有钱。但为什么有钱呢？会做事啊。锡克人呢，无论做什么都能赚钱。这印度人很多不赚钱，锡克人能赚钱，种田。他们种的田特别好，你们想多少？锡克就是旁遮普邦的种植的田地，占全印度的农田1.7%，都不到2%。但是锡克族旁遮普邦种的粮食，占了印度的总粮食的50%，占了一半。用1.7%的土地种出了50%的粮食，这是锡克人。你说他能不富吗？会种。能种，勤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畜牧非常棒，养羊、养牛、养什么，他们都养得好。他不像印度有些这些就放养、滥养不管，印度这个锡克族的人呢管。第三个，做生意，锡克族人做生意学得好，读书也读得好，要读书进大学。你看现在有多少这个硅谷的高管？他是印度人，并且里面有多少是锡克族啊？他多的是，包头巾的人比比皆是啊！就他在所有印度的这个100多个民族里面，锡克族是最出色的，这是第一个。他这个对印度贡献大，他供应了印度一半的粮食，他是凭这么一点点2%的人口，1.7%的土地，他养了一个印度，这个不得了啊！就旁遮普邦。第二个呢？有拳头。什么叫有拳头呢？能打仗。因为呢，锡克族人的旁遮普邦的所在的地方呢，是印欧的这个边界，要从这个欧洲，要从伊朗啊，要从那个上面进入印度，这个就要进入锡克的地方。那么所以所有的外来的入侵，这个第一进入印度第一关就是锡克人。锡克人呢多少年以来就能打仗， 是我们说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对印度的每一次冲击都是锡克人挡住的，所以他们会打仗，团结倔强坚韧不拔是印度最能打的民族之一，这一点也是印度政府最怕他们的，因为他们能打并且打得好，这是第二个他们的长处，能打有准军事力量。第三个有信仰，我们说锡克教它又不是回教又不是印度教啊，有些人说锡克教是南亚的次大陆最先进最世俗最接近现代文明的宗教，它去掉了很多糟粕，印度教的糟粕回教的糟粕它都去掉了，这些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公平正义扶贫济弱宗教自由务实勤恳，以这个为原则。那么有些人说这是东亚的儒学是一类的啊，非常的勤奋振奋的一个教。那么锡克族呢是全印度教全印度最不宗教的宗教，它基本上呢是一个实用理性的宗教，重视人文关怀。锡克人有自己的金庙，金庙里面没有佛像，你看印度教画的又是大象啊又是什么东西跳舞啊男女什么没有的，锡克族的这个庙里没有东西，就是供奉一本锡克族的教典，这个教典呢有大量锡克族的人怎么和回教和印度教斗争的故事。这是锡克的第一个，他没有偶像崇拜，你说是不是现代？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他们不跟回教，回教是钦定吃肉食，那是就那几个鸡啊羊啊，就那么两种肉，要吃的时候呢还不能够一般人去杀，要找一个阿訇念的经才能杀。锡克族不听你那套，我爱吃什么吃什么跟你没关系，你回教那么要求我不听你的要求。那么他也不信这个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大家知道印度教把人分四等，还有等外的啊，什么婆罗门啊刹帝利啊这个吠陀呀、啊、这个分了四等，最下面还叫做 untouchable， 叫做不可接触的贱民，这个人分四等，锡克族没有，我根本不分。印度教里面呢男女不平等，男的要高女的就差，所以印度教所在的地方女性受到性侵犯的这个可能性很高，因为大家把女的不当人，锡克族没有的，男女绝对平等，并且在锡克族里面女人是不戴面纱的，长得怎么就怎么样，所以到彭加普地方你看见女性呢她非常好看的，因为她不需要包着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并且锡克族的金庙所有的金庙24小时提供住食，贫穷的年纪大的病了的人到里面有大家捐的东西给你吃。但是锡克人呢有几个基本的信仰，第一个鄙视乞丐，就是你再穷只要你做事大家都尊重你，但是你要要饭没有的，在整个旁遮普邦的锡克人里面没有乞丐这个行业是绝对没有的，大家瞧不起你干嘛的，要饭滚蛋，你不是我们这个族的，没有人去当要饭的。并且呢如果你要饭锡克人是一分钱不给，你为什么要给钱你啊，你这个要饭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并且锡克人呢这个也鄙视那些不劳而获的苦行僧，大家知道印度教有很多苦行僧，打了个赤脚披个袍子拿一个饭到处每一个脖子每天去要饭，这是很多啊，在缅甸呢在泰国很多的，锡克人瞧不起，就是你这个你当僧侣你身体这么好你信教就行了，你得做事、啊、你为什么要要饭呢？锡克族呢他们非常团结，那他照顾自己，如果有别的教徒遭到欺负的时候锡克族所有的人会一起对付这个对外的侮辱。他们很鄙视淫乐喝酒偷盗吸毒，所以一丝不苟工作上锡克人呢非常厉害，但是他们比较刻板缺乏幽默，都是这样。锡克族我前面讲过他们的姓啊很特别，只有两个姓，男的一个姓叫 Singh， 辛格就是狮子的意思，所以所有的锡克人包头的你问他叫什么他都叫 Mr. Singh， 肯定不错的， 啊，当然后面再加一个字说明他具体是谁。女的人叫考，就叫考儿，考儿就是公主的意思，所以狮子和公主都这样团结啊。男生一辈子都蓄长头发，包头大胡子，这个2000多万的锡克人，这个竟然成为了所谓海外印度人的形象。这个到印度的印度人各种形象都有，在海外大家说印度人什么样，就是锡克人的模样，穿得很整齐啊，这就是锡克人。锡克人呢最有颜值啊，我们讲漂亮，他是全印度最帅最美丽的民族，高大，皮肤白，结实，印度的选美大赛的前几名都经常是被锡克人统包。一般的锡克人都是这个亚利安人的面孔，这个欧亚的面孔最漂亮的，并且呢这几百年了，他们基本上拒绝和族外通婚，教外通婚就是内部通婚，所以他们的血缘呢比较单纯，不通婚，不通婚就不会有影响，这个就是他们自己2000万人就够了，所以变成一个老走到什么地方，你看得出，这就是锡克人。锡克人呢，他是要求独立的，他这个要求独立呢分两步走，第一个要求建立一个以锡克人为主体，讲锡克语的邦，这个达到了，就是旁遮普邦。第二步呢，要求独立，那么后来印度不给他独立，他就组织自己的武装队伍，就两步。那么印度刚刚独立的时候，有很多土邦都要求独立，英国人呢应付不过来，就最后同意呢，这个可以分家。那么这个巴基斯坦就走到另外一边，就穆斯林嘛，你就做一个，所以巴基斯坦和印度就分了，因为太复杂了，英国人搞不清楚，一条线画了，那边叫巴基斯坦，这边呢叫印度。那锡克人呢想了一想，我还是跟印度教的印度好，因为穆斯林那边更加极端，所以锡克人呢旁遮普邦呢就进入了这个更加包容的印度。但是印度呢对这个彪悍的锡克人呢很不放心，锡克人呢被放进一个面积庞大的这个旁遮普邦，印度教和穆斯林呢在里面也很多，这是锡克人不能同意的。如果呢结果呢锡克人呢就组建了自己的党派叫阿卡利党，和印度政府斗了十几年，有几万个锡克教徒被逮捕，无奈之下，印度的女总理印迪拉甘地在1966年11月同意成立锡克人主导的旁遮普邦，所以旁遮普呢是1966年才成立的。但是呢好日子不长，这个锡克族当中的激进领导人呢他要求旁遮普独立，那就不要光一个邦，就是独立，所以呢搞成印度教徒和这个锡克人之间的各种暗杀绑架，这个层出不穷，两族之间的斗争在1982年造成几千人死亡。那么这个当时受通缉的这个激进派的领导人呢叫宾兰德瓦加，他带了3000锡克的激进武装分子就进入了锡克人的一个金庙。那么搞得呢这个英迪拉甘地呢让你独立变，让你变成一个邦都可以，你现在要独立这怎么办呢？这个所以呢这个英迪拉甘这个甘地啊，这个甘地夫人嘛，这个又比较难办啊，我给你们自由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不能攻这个金庙，因为攻了金庙就得罪锡克人。那么但是让分离主义分子做大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混。那么最后呢英迪拉甘地呢还是动用军队对金庙进行围剿。那这个金庙呢就被攻击得千疮百孔，打死了几千个锡克的战士。所以呢这个1984年的10月31号英迪拉甘地他的保镖里面有两个锡克族的，突然间就拔出枪来打这个英迪拉甘地，打了30多枪，英迪拉甘地当场就身亡，就这么样。所以呢这个印度人跟锡克人呢就变成了世仇，没有办法平均了。那么但是呢很多锡克人就是用自己的才智就移民到了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现在呢最大的一个移民群呢就是锡克族。那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特鲁多当然要保这个锡克人，所以呢就跟印度把关系搞坏了。那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来源吧，里面很多细节来不及讲，不过希望对大家呢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